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早安笔记本的访谈单元里面呢，志平要跟您介绍这样的一个话题。待会儿呢我们要邀请央广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要专访台科大 USR 计划团队的营建工程系的萧伯谦教授。那么肖老师啊，要来谈一谈他们带领的团队在尼泊尔的高山区域里面呢，他们的服务行动跟历程。这一支团队呢，他们在尼泊尔这个执行了一个安纳普尔纳啊的这个计划，推动地方的这个创生跟防灾教育的服务，非常非常的棒。在请各位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有关于这个台美的这个关税谈判，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他上个礼拜呢率团到美国去谈判，那么前天返回台湾，昨天就举行了记者会啊，说明谈判的成果。郑丽君说呢，这一次向美方提出扩大投资美国的台湾模式，由企业自主规划，那么搭配政府金融信保机制啊，同时也跟美国透过了 G2G 啊 ，G2G 就是这个政府对政府的这个合作来打造产业聚落。他并且透露，这个模式已经获得美方正面的回应了。这个消息今天放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上面，同时也放在联合报的这个头版。其他财经专业报纸也相当的重视它。那么提到联合报，联合报今天提这个头版头条讲的是国民党的党主席的辩论啊。昨天晚上呢，六位国民党党主席的候选人首度同台辩论。那么他们在这个辩论会里面都提到了2026跟2028的胜选方案啊。其中一位候选人郝龙斌啊，他是台北市的前市长，他主张蓝白合是胜选的方程式，蓝白如果不合，那么2028年就是保送赖清德连任。另外一位候选人郑丽文他也说，他说民进党呢要团灭在野，那么蓝白就要团结，否则没有办法下架民进党。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联合报的这个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话题。那么中国时报，中国时报这个话题其实很有意思啊。大医院还有名门的这个名医的门诊啊，这个挂号都满档，这个一般的病患可能挂不进去啊。那么有业者就看准了商机，透过 LINE 来加好友，或者是到这个虾皮等这个平台去提供付费的代挂号的服务。那么每次代挂号成功之后，就收取400块钱到450块钱新台币。嗯，好，那么可是现在啊，我们就看到，那么台大、马街啊、北荣啊这些名医都被当成了活广告啊，指明在服务的范围之内。卫福部是认为这是违法招揽哦，所以10月初的时候会发出函示，请地方政府卫生局来查查。依照医疗法，代挂的业者可以面临50000块钱以上25万块钱新台币以下的罚款，好，很重。好，现在时间早晨7:34，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笔记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台湾科技大学 USR 计划团队四年来持续走入位于南亚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内陆国家尼泊尔的安纳普尔纳山区的上皮桑村，推动地方创生、防灾教育与文化保存等等。今年以活化一栋百年历史的传统老屋为核心，推动了故事咖啡屋计划，以及进行防灾教育和路线规划，还有学术交流等等行动。今天我们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 USR 计划团队的台科大营建工程系萧伯谦教授，跟听众分享说明，就是团队在高山上的努力的一些历程还有收获。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是这个台湾科技大学营建工程系的教授，我姓萧。
是萧老师，你们这一次到尼泊尔这个计划其实已经是迈入了第四年，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哦，让 US 计划团队选择到尼泊尔的安纳普尔纳山区作为这个深坑服务的据点呢？
大概我们这个 USR 计划主要的主题是在都市三城，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南的整个区域，台北市城南的这个区域，等于是对一个社区啊或者是聚落的一个防灾机制的建立，希望创造一个社区的防灾韧性啊，比方说基本上是会针对一些里啊去做一些增加他们防灾韧性的一些工作。那我们这样子的性质的工作过去其实在这个计划之前的前期的计划都有一个相关的经验，在一开始去尼泊尔之前就是想说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国际的场域搭配我们这个国内的场域来做一个算是增加国际性的串联啊。那我们整个计划其实主题就是希望创造这个拍型人才，拍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那当中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国际见解啊，就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走到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有能力解决问题，然后也就是也能够建立那个社区的防灾的韧性起来。所以有一个国际的场域一起搭配着做的话呢，就是会让这个国际见解的能力培养起来。主要是这个原因是想要找一个国际的场域。那时候当然有西藏的一些老师，就刚好因缘际会啦，好像是过去有一个老师，然后是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合唱团，所以就认识了一些音乐的领域的老师。那其中有一个叫猪猪妈妈关怀协会的一个创办人，好像也最近也常年在尼泊尔那边做一些比较是幼儿教育啦，跟一些关怀的一些活动，那就说那我们可以适合去那边。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是有一个尼泊尔这个选择。那我们那时候觉得也不错，虽然很远但是也不错，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过去校内的其他的 USR 计划呢常常选印尼啊越南已经去过蛮多次了，好像可以去尝试新的场域，那也许会有新的一些体会，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从尼泊尔这边开始下手。
是老师锁定了前往这个尼泊尔进行相关的服务那 USR 计划团队今年希望能够达成哪些目标？那过去几年是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延续或是突破的一些新项目吗？
目前是第四年了，那其实是整个计划的已经有两期了，就是之前一期是三年，头三年其实是一期，那我们现在第四年是下面这一期的第一年这样。之前的那一期我们其实陆续做了蛮多的事情，就都是在尼泊尔，就其实有做了很多点，就是您刚提到皮桑是我们目前做的点的一个场域的位置，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在尼泊尔其实是每一年有在不同的位置都有不同的一些事情，那其实都是以这个土木算是土建的方式，以工程的方式来协助当地的一些弱势
是
一些弱势团体，所以那其实算是我们初期的一个模式。那后来几年发现说要让这个效益跟生根的那个程度能够再扎实一点，所以我们就会锁定在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聚落。
老师，就是您刚提到上皮桑这个聚落吗？
对，上皮桑这个聚落。
老师，那可以讲解一下，那你们在第一期就我们就讲以上皮桑为例的，在上皮桑这个地方的话，前几年有做了哪些的行动？那今年呢，又在那边有哪些的一些规划跟目标呢？
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到达的地方。那我们好像从加德满都市区过去到达这个地方都要 12个小时，如果不停的话，12个小时才会到。
哦，
而且它的资讯跟一些环境，基本上资讯也不会很透明，就是说网络上是查不到的。所以我们在资料收集上，其实一开始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嗯，
那我们一开始也是要先着手这一块，才可以把后续的一些规划可以建立起来。
嗯，
所以我们其实前面一开始在皮上这个位置做的就是测绘。我们第一次带学生去这个地方，就是把整个聚落的地形还有它的建筑物这些做测绘。
嗯，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以建立整个区域的地图，把他们的所有的路网都能够测绘下来。
嗯，
然后所有建筑物的分布的区域，甚至建筑物的尺寸，我们都大约的把它测绘下来。
嗯，
所以把整个地图建制起来了。其实当地人也不见得有，然后网络上也都不可能找到，一些 Google 的空拍也都是没有的。
嗯哼，
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做的。
嗯，
那有了这个路网的图跟整个聚落的一个区域，因为它有分老屋区跟新兴盖出来的一个区域，
哦，
还有校园的学校啊行政的区域，或者它基本上还有那个庙宇，就是他们藏传佛教的一个地方，嗯，是有庙宇的区域，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有这些区域跟整个路网的架构，我们建立起来之后，就是方便我们后续去做一些像观光导览的一个规划，路标系统的建制，还有防灾机制，就是说灾害来临了，你要大家要怎么逃避难的路线，
嗯，
这些要怎么走的这些东西，我们后续才可以比照我们在国内的这些经验，再套会在这个国际场域上面。
哦，那我看到今年你们是推动了一个故事咖啡屋计划，那老师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计划大致的内容是怎么样，在实行这个计划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对，这个故事屋其实它就是在老屋群当中的一个房子。
嗯，
那这个房子其实是用石板屋的，
哦，
石板屋盖出来，就像我们台湾族他们那边也会用石板去盖房子。
嗯，
对，石板墙，以墙的这种系统来当房子的结构。
嗯，
那在那边其实是已经百年的历史的这种建筑。
嗯，
就100年它其实没有坏，
哦，
就是有一些损伤但是没有倒。
嗯，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房子。那我们后来称它叫故事屋，是希望我们利用这个位置，就某一栋房子呢，能够形成整个聚落的一些，不管是在观光还是文化保存的一个，还有防灾的这所有的一个枢纽。
嗯，
希望在这边做，让大家，让游客啊，还是当地的人知道防灾灾害来了要做什么反应，然后这个地区的文化历史是什么，就是包含这些老屋过去的这些历史，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地方更多故事啦，所以我们才称它叫故事屋。后来也把咖啡馆的这个元素给加进去，是因为希望让大家停下脚步啦，不然在皮上的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一个登山客必经的位置，但是大家都常常都是经过而已，或者就是经过，就是在这边睡一晚之后一大早又离开了，那这种情况其实很可惜，就是对当地的聚落的经济其实都没有太大帮助，所以希望让游客能够停下脚步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其实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帮这个区域建置防灾的机制，后来发现这个聚落的问题其实是在于它的这个人口凋零，大家的年轻人都跑掉了，然后剩下年老的人，就人口外移的这个严重程度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嗯，
就是游客那登山客基本上就是直接经过就走了，那我们要帮他建立防灾机制也没有人嘛，就是当地居民已经少，而且都是老年人，那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先促进他们的观光，也就是说当地这个聚落的经济价值要先起来，那人才会回来，那回来有人才有防灾，没有人就没有防灾，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后来的主轴有一点是怎么样让这个区域的经济活动能够热络起来，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把韧性建立起来，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故事屋就变成是一个，我们一方面是一个像游客中心的一个角色，然后大家可以驻足，可以在这个地方想要多待久一点的一个枢纽的角色，然后一边也建立当地人可以用的防灾机制，这样防灾教育的一个宣导的空间，这样子。
所以希望这个故事屋建起来可以成为这个核心哦，做发展。老师，这个上普山位于尼泊尔的安纳布尔纳区哦，我是上网查到 这有一个安纳布尔纳峰，在尼泊尔中北部，它海拔高于8000公尺哦，是世界第十高峰。那在这个地方，上皮桑村应该海拔也是蛮高的哦。那不晓得你们当初在修复这个故事屋的时候，在这个材料上啊，还有施作上的话，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呢？
材料基本上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用他们在地原本的材料，所以材料基本上不是说很远的地方运来，就是它既有的，那可能就是原本的食材，那只是说我们希望让它的功能性跟一些空间上能够更好一点，所以会做一点修改，也就是说我们会把钢轻钢架给加进去，就是搭配轻钢架，不然他们传统做法的楼板都很厚，可能都50-70-80公分的这种厚度，
哇，
是它的楼板，它的空间就都占据了，
嗯哼，
所以我们就把它维持他们的这个石板墙的构造，但是楼板的部分我们就改成一般钢构用的这种浪板，钢浪板的这种灌混凝土的这种楼板，那它的厚度就可以很薄，像就是可能就10几公分的一个厚度，那这样子它空间就比较大，所以有做一些用新的工法来做一些，那这些其实当地也是已经有的一些工法，所以我们并没有说改变太大，那这样子施工，那我们其实是学生参与，因为学生其实一年到那边可能1-2个礼拜的时间，不可能去建造那些建筑物，所以都不太可能做得很复杂的工程，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学生会是设计，参与设计的部分，就是整个结构的外形的设计，还有它的这些构造的设计，那再请尼泊尔当地的工程公司去做建造，大概是这样。那学生到那边做的实作的部分就比较是周边的，像一些步道路标系统的架设，还有一些像薄坎石板墙做出来的薄坎，那这种学生是亲自去做的，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营建工程系的萧伯谦教授，为我们说明台科大的 USR 计划团队以及连续4年前往尼泊尔安纳普尔纳山区的上皮桑村进行相关的地方创生、防灾教育以及文化保存等等的行动哦。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去请萧老师为我们来进一步说明团队在当地推动防灾教育的一些情形。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老爸早啊！
起床啦！
今天吃什么啊？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 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对呀、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什么味道啊？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科大营建工程系萧伯谦教授。您刚刚有提到说在当地也推动了一些防灾教育啊，还有做一些这个路标等等哦。在推动这个部分，尤其像这个设计一些避难路线或一些路标的话，可以帮我们举一些例子，如何配合当地的一些地形啊，或者是一些需求来做一些设计跟规划呢？
对，这个是我们在就是国内做了几年各个不同里的这个防灾韧性的事情，就有一些 对于这些的原则基本上是有一些心得，那我们就在那个皮商这个位置也把它应用上来。以这个防灾路线来讲，我们就是要先知道说避难地点在哪里。
嗯，
那避难地点其实在国内都是固定是一些小学啊这种校园的空间。
嗯，
那在当地其实也是采取这样子的模式的，因为就是那边会是最安全或者是最有空间可以做这个避难的，就是容纳比较多人的一个地方。那刚好皮上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小学，它是有个小学跟幼儿园合在一起的一个学校。
嗯，
那它也就是规划在行政区的，就是旁边可能就是比方说村长办公室啊一些行政区，它处在比较低的位置，就是在整个聚落里面相对低的位置啊。
嗯哼，
那这样其实是最好的，因为它其实就是马路汽车是可以到达的这个聚落的最佳的位置
啊。
那一些物资什么输送也都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学校当作是避难的这个终点。
嗯，
那基本上就很单纯，因为整个聚落没有到很大，那我们定出几个适合集结的位置，比方说在庙宇的前面啊，或者是有比较开阔的空间的地方，我们定出来说这个是不同区域可以聚集的地方，然后在一起往避难的处所去走。
嗯哼，
那走的话我们就会都会是比较是下坡为主了，那就会比较轻松。
嗯，
因为当地好像是 老年人还是比较多，避难如果是要往上爬的话就很辛苦。
对，
所以就是主要的考量就是也是刚好地形也配合了，就是刚好就是都是规划一些路线，从集结点开始往下，就是一直是下阶梯啊下坡的那种路线这样子规划。那路标系统的话，其实原则就是希望这个走在这个聚落里面的每一个人哈，不管是游客还是当地人，都可以很清楚知道说自己离哪一个重要的这个地标可能最近，或者是不要说在这个聚落里面不知道方向。
嗯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去决定说有几个路口必须要设置路标，那这个路标也会带入很多防灾逃生路线的元素进去，也是可以当作逃生避难路线的指引。
嗯，
那也是观光客在这个地方找景点的时候的指引。好，所以就大概是以这个逻辑呢去决定了几个路口，去针对重要的景点跟避难的这个方向去做指引这样子。
老师，那至于在推动防灾教育或是防灾理念这个部分，不晓得有做了哪些的工作呢？
对，防灾教育我们主要就是针对学校，就是在当地有一个小学嘛，就是那个学校 的小朋友，那我们有去每一次去好像都有跟他们做一些防灾的活动啦，我们等于是用透过一些玩一些小游戏啊，让他们知道地震来了要做什么反应，那或者是火灾的话要做什么反应，那就是有在校园里面做宣导。另外就是对登山客们，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做一些宣导。那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像这个折页，三折页的这种很简单很轻便的纸，未来当然就是希望放在像他们的村长办公室或者是我们说的故事屋，就是让游客经过可以随手看的随手拿的。所以我们其实有设计一个防灾的三折页，那这三折页就会跟大家讲说你登山如果遇到地震那你要做什么反应，那你最好要身上最好准备一些避难包，那应该要有什么东西在你的避难包准备好，就是遇到比较说你受困了还是怎么样之类，你就比较好因应。所以这方面的宣导我们就用三折页，然后搭配的地图，所以其实对登山的客来讲也许地图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啦，所以我们就把防灾的一些路线规划的地图避难路线的地图啊，就把它放在三折页里面，那这样子达到这个对来往的游客的一个教育宣导的目标这样子。
嗯，从前面老师帮我们介绍了包括在上皮商地区故事咖啡屋的修复呢，还有路标的设置，还有防灾教育推广等等之类哦。那老师这次跟您一起前往参与的同学呢，有没有跟您分享一下他们此行的一些收获或感想呢？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在宣导说这个活动是什么内容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刻意的把它说得很辛苦。
哦，
对，就是希望让学生知道说不是去玩的，不是去观光的。
嗯，
那当地环境确实是很无法预测，也不是很舒适的一个地理环境啊。
嗯嗯。
所以其实交通什么都很辛苦。那有点是下学生啊，哦
嗯，
那后来还愿意来的这些学生其实都基本上都有一些很棒的特质，
嗯，
就是他们其实都很能够接受新的尝试，然后也很能够适应环境，所以基本上到那边的学生回来都会评价都很好，而且他们都还会愿意说隔年再去，所以我们其实每一次都有旧的学生，就是已经去过尼泊尔的学生，又在隔年之后又来报名，又一起去，普遍是好的啦。
嗯，
对，那负面的部分可能就很少，目前只有一个是可能状况是因为我们那个海拔比较高，
哦，
然后会有这个高山
高山反应，
那就是少数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的学生的反应都是很正面这样子。
嗯哼哼，做这个国际服务，尤其我们到陌生的一个环境，可能会有各种突发的状况，真正遇到这些状况是蛮好的一个历练跟学习呢，也可以感受说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下呢去做这个服务怎么样达成这个目标，在这过程中也是很多的学习跟成长。那老师最后可不可以请您说明一下说，那未来团队的话要前进这个尼泊尔方面还可能会有哪些的规划或是要继续进行的方向？您刚刚讲说现在是第二期的第一年嘛？
对，我们现在这一期基本上就是希望把既有的规划能够做得再更深入一点，更落实啊。上一期我们就是把一些逃难路线跟观光的一些导览大概雏形定出来而已，那我们这一期其实就是深化它。
嗯，
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像故事屋的这个咖啡故事屋的过去，我们只是有一个外形的一些设计跟结构要怎么弄的一些设计，但是要怎么使用它，就是未来要运用它的便利性也是还需要后续再继续来做，包含说这个故事屋的电力，我们希望让它比较，因为当地其实在山区很容易停电断电，那我们怎么让它的电力能够稳定，这个电力又要考虑它可能一年当中可能从就是有好几个月是冰封的，就是雪下得很，就是没办法进出，就没办法下山的那种状态，那这些冰封的状态，我们的这些比方说太阳能或者是一些储电储能还有发电机啊这些的这个适当性，哦，这也是我们这一期会想要把它建立起来的，
所以有更多持续要进行，然后让这个地方能够发展得更好，达成原先设定的一些目标。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营建工程系的萧伯谦教授，为我们说明台科大的 USR 计划团队呢，已经连续四年走入这个尼泊尔的安纳普尔纳山区的上皮桑村，推动当地的地方创生、防灾教育还有文化保存等等的工作。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大家。
早安，爆马仔。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早安台湾了。大家也许正在计划一下接下来三天的中秋节假期该怎么办啊？要出游呢，还是说，要过一个轻松的这个烤肉节呢？来告诉你大家的，也告诉大家这个天气如何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测啊，那么现在其实是有一个轻度台风叫麦德姆，那么它今天会通过吕宋岛啊进入南海，而且逐渐增强，到了3月5号，到了五号啊，到了五号10月5号，礼拜天的时候，它会以中度台风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中心会通过雷州半岛附近，然后侵袭海南岛、两广以及越南的北部。好，这个请这个当地的民众啊特别特别注意好吗？如果我们听众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个中秋节的赏月指数如何呢？气象专家告诉我们呢，这个从整体的廉价的这个天气来看，天气是稳定晴朗的，而且要注意防晒保湿。那么更重要的是，越到后面呢，这个天气会越晴朗啊，天气越来越好。中秋夜云少风轻啊，赏月指数大大提高。OK， 这个好好规划一下吧。今天也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哦，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拜拜。能让你心一醒，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